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圣言，圣经的美妙不仅在于它出自美妙的上帝，还在于它可以将欣赏圣经之美的你我变成人间美妙的风景线。请听王静之博士为你分解圣经之美。
今天呢，我想呢，我们来继续我们前面的一个思想，就是上帝的圣经啊，它是非常之美的。它里面有两个基本的原则，我们在第一天提出来，它是大道至简，这是它的一条基本原则。第二条基本原则呢，它是一以贯之，圣经所有的内容都与救赎的计划相关联。那么救赎的计划，它用了一些很简单的生活中的事例来向我们展示，同时呢，它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东西。这个一以贯之的东西，就是让我们呢，既然先祖是从伊甸园被赶出来的，那么救赎计划就是得让他再回去。这个就是成为圣经的一个主题。我们可能在研究中间呢，前面看见是伊甸园，那后来看见是圣所，再看见是耶路撒冷，再看见是新耶路撒冷，一会儿又看见是上帝的国，一会儿看见是圣山，一会儿看见是西安。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可能人就懵了，这个属于不同的地方了。好了，我们今天上午呢，就来先来解决这个问题。那我想我们把这个今天和明天的大致的内容呢，先预告一下。我们上午呢花点时间呢，先把这个一以贯之的东西把它研究完，完了以后我们再看看但以理和启示录。下午呢，我们就来看我们教会从1844年到现在，今天和以前是怎么样的一个发展。有人呢说过一句话，任何一个运动，当它经历了150年之后，它就和它的开始的那个运动面目全非。基督复临安息日会174年，是否还和最初上帝所兴起的这个运动保持一致，还是已经在走向面目全非？究竟什么原因导致了其中的一些变化？我们下午呢来花一些时间来探讨一下。那么明天呢，我们就花一些时间来探讨如何对从一个角度吧，因为中国现在呢是也开始恢复传统文化啊，我想呢，我们就从传统文化的这个角度看如何建立一个桥梁，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恢复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之下，借这个东风来把福音更好的传扬出去，这是我们明天要一起来探讨内容。好，我们先来看这个梦圆伊甸。首先我们解决一个问题，我们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我们知道米勒尔运动它的错误就在于对这个圣所的认识错了，他把这个地球当成了圣所，认为1843年就是耶稣回到圣所，回到这儿来用火来洁净地球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么1844年的10月23号，有一批人他们在三个年轻人，他们在经过高粱地的时候，其中有一位 Edison， 他突然看见天上似乎有异象向他显现，他看见原来这个圣所并不是地上的圣所，是天上的圣所。从那以后啊，我们一直在谈天上的圣所，可是天上这个圣所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它是怎么到天上去的？我们基督复临安息会的圣所的信息，你注意一下，我们有这么一个特征。我昨天已经谈到，我们讲天上的圣所，我们一开始讲圣所就来到出埃及记的25章第八节，你当为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你们中间。然后我们说这个圣所是天上圣所的一个影儿，天上的圣所是真帐幕，那才是真正的圣所。现在基督从1844年10月22号从圣所进入至圣所，那么当他从至圣所出来的时候，他就回到人间，在空中把这些义人 带到天上去。好了，那么我们现在就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那个圣所是怎么到天上去的？第二个问题，当耶稣从圣所出来之后，我们和那个圣所有什么关系？换句话说，我们这个圣所的信息也得有头，还得怎么样？有尾。你不能说耶稣出圣所之后，那圣所里发生什么呢？我们好像这个信息啊没有讲完，没有办法结尾。那你到天上去了以后，你住哪儿啊？这个希尔顿饭店呢有150个房间，哪间是给地球住的呢？所以这个问题呢是应该来探讨的一个问题。好，我们继续回到圣经里第一次圣所出现这个词出现的时候，这些经文是我们昨天看过的，我们不妨再来看一下，来定义究竟什么叫做圣所。这里说，他说要你凭着能力引他们到了你的圣所。那么圣所是什么呢？就是在于你产业的山上。首先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个圣所是在什么地方？山上。然后呢，是你为自己所建立的住处，是你的行宫，就是你所建立的圣所。那么这个是你产业的山上，换句话说，这个圣所是上帝的住处，但是他是为了和他的产业在一起沟通的这么一个地方。他为自己建的话，他不需要这样。那么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这个圣所呢，第一个你可以看到，他是说是圣所是一个山，对吧？没错。第二个呢，说是你自己的住处，完了这个就是你的圣所。我们昨天已经研究的伊甸园呢，就是一个高山。这个是上帝在地上的办公地点，那么这个地方呢，也是他和世人交往沟通的地方。我们再来看几节经文，诗篇78篇第69节说，盖造他的圣所好像什么高峰，又向他建立永存之地。圣所像一座高峰，所以呢不是平原，在高峰的顶上可能是平原，但是这个圣所它是建立在一个高山之上。所以从这一点呢，你大致也可以明白，日后的那些拜偶像的，他们都把那个庙啊什么东西啊建在什么地方？建山上。为什么？这个撒旦他其实没有多少创造力，他都是模仿上帝的。这个圣所就是世界最高的一个地方，建立如同高峰一样。可是呢，我们就慢慢的不知道了，说圣所是产业的山，又是上帝的住处。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提出来一个结论，是你的产业的山，是上帝的住处，那就是这两拨人要汇集在一块儿的那么一个地方。所以圣所是什么地方呢？圣所就是上帝和他的创造物沟通的那么一个地方，是他们在一起开会，他们在一起打交道的这么一个地方。那我们在圣经里边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有一个摩西接受了圣所，他的模型。我在这插一句啊，这个中国北京啊，它有一个天坛是吧？跟我们在西安也有一个天坛。西安的天坛有没有人去过？听说过没有？西安天坛呢？北京的天坛呢？它就是一个圆环在那个地方开始。西安的天坛呢不一样的，西安天坛它这个高度啊很高，比北京的高。北京的是5.3米，西安的是8.8米，但很高。第二个呢，它是12个阶梯，12道门上去，它是12个阶梯这个方向上去。就有人研究说这才是个真正的模型。因为我们看这个新耶路撒冷它有多少道门呢？咱们这个西安的这个天坛就是12道阶梯这么上去。这个传统呢一直到什么时候，从哪开始呢？我们有没有，这里应该没有山东人啊，山东的这个泰安这里有祭天的仪式是吧？祭天啊，我们在这个泰山祭天，很早就有人在这祭天。古书上就说天垂下，圣人折之，就是说上天把这个图像 给了中国人呢，给了这个有这个圣人呢，就把它画下来了。如果你回家，你会写繁体字的，你现在就可以写；不会写的，回家查字典。图画的图，你把那个图画的图画下来的那个字画下来的话，仔细看，用那个俯视的方向来看，它的结构，它就是一个圣所的结构。那换句话说，中国老祖宗对于圣所的了解，它的结构了解，它比希伯来人呢来得早一些。希伯来人呢，这个摩西接到圣所的这个板块这个样子，他的时间来得比较晚。所以我们研究神学，他碰到这样的问题，他没法解决。所以说，这个是地上第一个圣所。我说这个，你就是希伯来人中间是第一个，你到中国去看看，他是不是第一个？这边还有，哎，他神学他搞不清楚，这个在圣经之外怎么还有东西呢？他忘了一个问题，就是圣经没有写之前，上帝还活着嘛，对不对？哎，忘了这个事儿。他既然是个活着的，他的启示他要给那些比希伯来的历史更早一些的人，他也会给他们的。那中国老祖宗就把这些东西保存下来了。那所以他我们在中国的文化中间就能发现大量的和圣经相似的地方。所以这个圣所呢，是他和老百姓沟通的地方。圣所之所以为圣，就是一样东西让它为圣，就这样。我们走到佛庙里面去啊，它都有一个楼叫做藏经阁。整个圣所它就是为了藏十条诫命，没有十条诫命，这个殿是空的，是一座空殿。所以这个上帝呢就在山上，之所以让他造这个圣所，是因为啊他给了摩西两块法板，十条诫命，留一个题目给大家做，这次没机会讲了，以后再说吧。为什么要两块法板？十条诫命它一块就够了，你说十条分两边写，那一边正面反面都写就行，那个上面说清楚了，里外都写了字，前面四条后边六条，那可以解决问题。你说十条写在一边也行，十条这一边也行，那边也行，为什么是两块法板而不是一块法板？这个是以色列人他们的一个看法啊，他们的就是整个圣殿里边呢，它最神圣的就是上帝的律法，那么其他的都是围绕着这个律法而建。那么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撒旦何等的痛恨这个律法。那么我们看见了上帝手所建的这个是真圣所，以色列人所建的呢是一个模型啊，这个观念呢我们都有了。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圣所在圣经中间呢，它还有很多的名字啊，我们看看它有一些什么名字。好了，先来看看，我们全部用圣经来看，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说明这个圣所的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耶和华的山。所以你以后你一看见耶和华的山，你就知道这是什么圣所啊！你不要说耶和华的山是一件事情，圣所是另外一件事情，不是，它是同一件事情。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应允我。你们要遵从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在他的圣山下拜，因为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本为圣。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所以你看到上帝的居所，上帝的住处，上帝的山，耶和华的山，上帝的圣山，这都是讲的同一件事情。再来，以赛亚书说，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上帝的殿。所以你讲上帝的殿就是讲的什么？圣所。你讲这个圣山就是讲的上帝的殿，讲圣帝的殿就是讲的上帝的圣所，讲上帝的圣所就是他的住处，就是他的居所，这是同样的一件事情。再来说，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使上帝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那这在说什么？ 说圣所就是上帝的城，你提到上帝的城，看见上帝的城，你就知道他在说什么，圣所。我们在圣经里啊，这种他的语言非常的丰富，但是有时候太丰富了，我们没办法把它啊看明白，就是说的同一件事儿。再来一个，耶和华如此说，我现在回到西安，要住在耶路撒冷中，耶路撒冷必称为诚实的城，万军之耶和华的山必称为圣山。所以在这里呢，你看见西安，西安就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是西安，西安就是北平，耶路撒冷就是北京。耶路撒冷以前的名字叫西安，以后叫耶路撒冷，现在叫北京，之前叫北平，这是同一个地方。那么现在说这个耶路撒冷就是诚实的城，就是被称为上帝之城。所以你看到耶路撒冷，看到这些说法，它都是用它来代表圣所。愿他从圣所救助你，从哪里坚固你？从西安。所以说你看见他说西安，唱着西安的歌，那就是唱着什么的歌？圣所的歌。它是同样的一件事情，我已经立我的君王在西安，我的圣山上了。我们刚说圣山是指的什么？圣所。圣所就是上帝的殿，上帝的殿就是上帝的城，那么它又叫做西安。西安山大君王的城在北面，居高华美，为全地所喜悦。我们今天早上的这一讲啊，会横跨很多的内容，只是说我们要大家看出来，但是一以贯之的。平时这些东西可能是散落在不同的地方，但是你把它汇总以后，你发现它是同一件事情。耶路撒冷啊，你要颂赞耶和华，西安呢，你要赞美你的上帝。所以说耶路撒冷、西安、大君王的城、圣山、圣所都是同样的一件事情。好了，再来一个，这句经文呢是很特别的一节经文。那时犹大为主的圣所，以色列为他所治理的国度。换句话说，上帝的圣所就是上帝的城，就是上帝的国度。也就是说，我们要求上帝的国，就是要求什么？进入圣所。所以圣所、国度、大城、圣山，这个都是讲同样的一件事情。昨天我们看了这段话，我们的圣所是荣耀的宝座，从太初安置在高处。我们昨天已经看到说，这个最早的圣所它就是伊甸园。那换句话来说，伊甸园就有许多的别名。伊甸园之所以叫伊甸园，是因为它这个园子放在伊甸这个地方。但是当这个伊甸这个地名大家不熟悉了，以前这个老名字啊大家不熟悉了。我们家乡啊是三国古战场赤壁，赤壁那个县城啊，它以前不叫赤壁，它叫蒲圻。蒲圻这个地方很多人不知道蒲圻在哪，后来把名字一改，哎，改成这个赤壁。所以现在你去坐高铁啊什么的，有一站叫赤壁北，它就是其实还是同一个地方。上帝呢很体恤我们，他知道以色列人笨呢，然后他就说，那不是这个伊甸园你不搞不清楚吗？那你这个地方叫什么？你叫耶路撒冷，那我就把它叫新耶路撒冷，这不就完了吗？我说这话你们总是笑，因为是现在这个世界有一种倾向，就认为犹太人是最聪明的，而现在我们就开始去学犹太的文化，去学习它。你看看圣经里面，唯一的拿着 GPS 没找着地儿就是这家。也是他们把耶稣送上了这个断头台，完了你说这个文化优秀，这个教育方式优秀，耶稣说这个名，在整个圣经里看说这个名是应了景象的名，40年上帝行了那么多的神迹，他们一直40年你试我看我是吧，我在怒中起誓，你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这上帝说的，不是我们这些事。你看哇，犹太人有钱然后就说聪明了，颠倒之见，世俗的许多的看法逐步的占住了我们的思想，于是我们也在看问题的时候 跟他们一样来看。圣经明明白白的写的这么清楚，这么一个民族拿着他的文化，拿着他的宗教，就是拒绝认识耶稣，你还说他是最聪明的，不是有问题吗？圣所的这个别名啊，我总结一下，有耶和华的山，有上帝的城，有西安，有国度，有宝座。那么我们昨天呢一直也在讲，从一开始就讲整个圣经啊，它其实从伊甸园这个事儿开始发生，人被赶出伊甸园，后来就要回去，伊甸园就是人类最早的家乡，上帝在这儿设立婚姻，在这儿设立安息日，在这儿创造人类。中国人的这些个说法啊，当然这是从台湾弄来的，我们大陆写对联很长，现在他们比较简单，写四个字就完事儿了。真正的天赐良缘，天作之合，应当啊，还是在伊甸园，这是真正的天作之合。第一对新人呢，就应该是我们在这儿看到的亚当和夏娃。但这个艺术家们画的不太好，他们当时身上是有荣光的，不是这个刚从健美健身房出来的。你看这些图片，你就看西方人他那个意识啊，他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是吧？画一个亚当，画个耶稣，都像北美人，那个他哪是北美人呢？整个圣经里边呢，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婚姻啊，从一开始你看到的是婚姻，对吧？造男造女是不是婚姻啊？圣经在启示的最结尾的一件大事是什么事儿呢？婚姻吧，就是婚姻这条主线，它从这个一开始贯穿到整个圣经。你明白了婚姻是怎么回事，也就明白了圣经。好了，我们来把这个婚姻呢稍微来说一下，正好赶上前天不是也有人结婚吗？第一层婚姻的意思，那就是男女啊，亚当和女人这一对婚姻。那么在这个婚姻的意义是之外，它还有没有第二层的意思啊？有吗？有，就是亚当代表基督，是吧？女人代表教会，表示基督和教会的这种合一的亲密的这种关系，也是用婚姻来代替。那么第一类婚姻中间，这个很清楚了，新郎是亚当，新娘就是他的妻子女人。第二一个婚姻关系，这里边呢我们请大家注意一下，我昨天呢给大家提了一下，说上帝把他打发出伊甸园，他用的这个字儿啊，就和那个休妻的那个字儿是一样的，换句话说就是他和伊甸园离婚了。所以在第二一个婚姻的这个关系中间，伊甸园这个人类是丈夫，伊甸园是什么？妻子。人类被从伊甸园赶出去，就是和他就是休妻了。这个是我不过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原文，它是讲的同样的一件事情啊，打发和休妻就是一件事情。所以第二个婚姻关系呢，是亚当是丈夫，而伊甸园就是这个妻子，或者人类是丈夫，伊甸园是妻子，这是婚姻关系的第二层含义。所以在这个关系中间，人类既然和伊甸园分开了，那么人类就一定会要期盼一个时候和这个伊甸园重新的结合。在这一点上就铸成了人类和上帝的一个共同的使命。那么我这个最后读的这个学位呢是宣教学，那宣教学呢就是常常讲啊上帝的使命，教会呢就是行上帝的使命，我们自己没有使命。其实这个整个学科就有一个错误，上帝有一个想法，希望把人类带回到伊甸园，人类自己也有一个盼望，希望回到伊甸园。因为把人类带回伊甸园，上帝是在伊甸园和人类交往，这是他的家，他的住处，他没有在别的地方跟人类交往，要交往到这儿。那么人类呢被赶出伊甸园之后，唯一的一个梦想就是回去，不回去死路一条，这是很明白的，所以就要回到伊甸园。 上帝就为人类回归创造条件，人类呢就为上帝方便带我们回去啊，要去满足这些回归的条件，在回归伊甸的这一件事情上面构成了上帝和人类共同的使命。这是个合资企业，这是个天上和人间共同来经营的一个使命，单方面无法完成。那么贯穿于圣经的这前面我们讲的这两个关系就奠定了整个圣经的基础，它贯穿于整个圣经中间。亚当和女人的关系就象征着上帝和他的子民，而基督和教会的关系这个方向贯穿于整个旧约，也贯穿于新约之中。而另外一方面，恢复人类和伊甸园的关系则成为天国福音的根本的目标。天国的福音就是要把人类从这个毁坏的世界带回到上帝为人类所保存的那一片净土。所以这两个婚姻关系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它都是贯穿在这个两个婚姻关系之间。在前面呢我们讨论过伊甸园的这些事情，我们就不重复了。伊甸园是上帝的住处，它是封闭的，它是一个立法院，而伊甸园也就是上帝在地上的国度。回归伊甸就成为整个圣经一以贯之的福音和主题。伊甸既被称为圣所，圣所又被称为国度，那么其实我们所讲的天国的福音就是讲的伊甸园的福音。我们人类要进入的天国其实就是什么地方？伊甸园。伊甸园就是天国，天国就是伊甸园。那我们会进一步的用圣经的经文还有一些怀旧的论述来给大家来说明这一点。所以耶稣出来传福音啊，他一开始就说天国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上帝的国近了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在洪水的时候上帝的国从地上被拿到天上去，现在日期满了，那个国度快回来了。所以耶稣教门徒祷告，也就是怎么样祷告的？愿你的国降临。当上帝的国降临之后，这个事儿结束。所以他让我们要先求他的国，你哪个别去，你去都是死路一条。你回伊甸园那有生命树，那插头可以插上，否则没电。所以你第一件事情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就是说你这个得有和他相匹配的，满足他的条件。圣经里边呢有这个八福，这个八福呢其实也是指的后面来说的，他也是讲上帝的国，讲到最后的这个实现。这个八福的每一福前面都是指当下今天。你看耶稣的讲道他有一个特点，他都是把将来的结果摆在你的面前，让你决定现在该怎么办。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什么时候天国是他们的？今天还是将来？天国什么时候来？将来。你今天虚心谦卑自己，那么将来可以进入天国。这个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什么时候被蒙连续？身体复活的时候，身体改变的时候，基督再来的时候。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我们现在所吃的就如同旷野所吃的玛纳一样，吃了还是会死掉，可是将来上帝要给我们一个吃了永远不死的那个果子，还有那个生命的源泉，也是要在上帝的国度才能实现。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什么时候成为上帝的儿子？我们今天呢是可以说是一个虚拟的身份。罗马书的第八章说我们要等候身体的得赎，被称为上帝的儿子。今天这个样子被称为上帝的儿子呢，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真正成为他的儿子，那这个样子肯定不行了。圣经上说得很清楚嘛，血肉之躯不能承受上帝的国， 上帝的国是那样的完美，我们这个样子怎么进去呢？不行的，你进那个航空，进那个飞船呢，你都这个样子进不去嘛，是吧？杨利伟呢，他进那个飞船，那个穿着那个衣服的造价就是3000万的，因为他要承受那个高压，那样的快速的飞行，普通的这个人体受不了的，人体不就37.5度嘛，是吧？高一点温度也不行，太低也不行。我们这个身体的血肉之躯啊，非常的有限，将来从地上把你带到天上的时候，那个是什么速度就不知道了。那个速度它是有摩擦的，一摩擦就会产生高温的。你37.5度，你能经得住那个摩擦吗？所以上帝说这个不行的，血肉之躯不行，吃不得。我得给你弄一个不朽坏的身体，那你往哪回都没事。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来到。那我们看到这个天国的福音啊，也是在讲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说我们天国回来的这个福音传遍了，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耶稣的工作，他是以传扬天国近了为工作的开始。那么他的工作的结束，他是要让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作为福音的结束。所以这个天国的福音，换句话说，你既然说到天国，你弄明白这个天国就是指的圣所，就是指的伊甸园，它其实就传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必须回到生命树那个地方，否则的话我都没有办法让你继续维系，因为人的生命啊是靠吃生命树的果子维系的，从来不会有一个时刻人可以不依靠任何外援而永远的活下去，上帝不允许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出现。即便到了新天新地，我们还是必须时时刻刻依靠上帝，我们才能维系生命。让我们所有的被造者永远的记住，你不能主宰生命，生命来自于上帝。永远不会出现任何一个时刻你就一就是永动机了，你就自给自足，不需要上帝了，这个时刻永远不会出现。创造的时候他就这么设计的，那将来还是这样，不改变这样的一个设计，是始终有一个事实来告诉你，你不过是人。在创造的时候，我说有时候跟人传福音啊，我觉得很简单，我们和亚当啊有一点相同的，他就肚子饿。这个亚当造出来之后，他那个一兴奋一弄一会儿，他就肚子饿。上帝就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是吧？你肚子一饿，你就知道你有需要，你自己满足不了，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你需要你之外的一个力量来给你提供，你是不够用的。上帝把这个肚子饿始终保留在我们身上，你隔几个小时你就知道了，你不行，你得靠身体之外的东西来满足于你，而身体之外的任何一样东西都不是你造的，那你说谁给你的？所以啊，我们去给人传福音，从自身的身体就可以开始说起，是吧？亚当肚子饿，咱们也造了肚子饿，将来到天国还是肚子饿，每个月七次你还是得饿，不然的话你不来了。那么耶稣呢就明白这件事情，所以耶稣的福音中间呢，他始终用婚姻来讲比喻，你听过这个吗？所以马太福音的22章说，耶稣用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个王为他的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他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招的人来赴席，他们却不肯来。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你们告诉那被招的人，我的宴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羊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赴席。这是什么？福音的邀请。牛和肥羊都宰了，意味着耶稣已经为我们献上这个牺牲了，福音的大门敞开了，这是福音的启蒙，福音的开始。那么这件事情啊，之所以宰了，它是为什么事情而宰这个肥牛肥羊呢？为什么事儿啊？为这件事儿，这个王要为他的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儿子要娶亲，那么这个新郎自然是谁？儿子，对不对？那新娘是谁？我们再研究一下好吗？在这个比喻中间，他是说你把这些被招的人赶来赴席，他没说要娶你，你就是来吃饭，对吧？ 这帮人都不来，那他要娶谁呢？到后来他就说，那你喜宴都已经备好了，只是所招的人不配，犹太人是第一个蒙招的，上帝招他们，他们不来，他们就说你们到处凡是遇到的你叫他来，管他是善和恶都不管，你来了以后再说，沿袭上就满了宾客。所以在这个故事中间呢，这个王就代表了天父，没问题吧？儿子就是新郎，新郎就是基督，也没问题，问题就是还是这个问题，这新娘她是谁？就好像我们这个传统一样，那新娘不到最后一刻，那家容不展示于人呢，是吧？给你蒙起来了。啊，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富二代啊，包了一架飞机，哎呀，好多人就很着迷啊，现在什么排场是吧？还花那么老多钱啊，还包了飞机去接亲啊，搞得很招摇。哎，后来知道是什么什么什么的人哈。杨幂的大王的女儿等等，婚宴呢就是很豪华，婚宴是一个很令人喜乐的事情，所以很多婚宴办得很豪华，但这位啊，这身上全部是这个金镯子，回去该脖子该痛了。那迎亲的队伍呢，就是现在我看到很多是用这个汽车什么很豪华的，但是不同的人呢有不同的这个迎亲的方式啊，这个早点这样的也有，对吧？我稍微搜了一下这个迎亲的这个方式，完了以后呢，还有这样的，把黄包车的也行，开拖拉机的也行，是吧？哎，完了以后呢，还有开火车的也行，还有这个，开这个铲车迎接新娘啊，哎，这个比较健康。我们将来这还是小青年的话，用这个方式是吧？环保。那么这个始终是一个问题，就是迎新啊，这个新娘你得弄明白是谁。她在这个宴席中间呢，她最后她还有一件事，所以她继续讲。她说先把宾客请来了，宾客来了以后这不算完呢，这故事还没讲完。她说王就进来观看这个宾客。哎，看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个人无言可对，于是王就对使唤的人说，把他捆起来扔到外边去。扔到哪个外边？他在那里要哀哭切齿，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那么我们读圣经啊，特别在福音教会，我们都了解这个王来观看宾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查案审判，是吧？前面是福音的蒙招，就是招你过来，招你过来到了一定的时候，王要进来看一下这些人配不配，有没有穿上礼服，有没有基督的义袍，像不像一个基督徒。在这个故事里边，我们再来分析一下，总结一下，王代表天父，儿子还是新郎，这个基督，宾客就是被招的人，就是你我这个教会，还是这个问题，新娘是谁？好，在这个故事还没完，耶稣还有呢，是吧？讲婚姻的故事是不是还有啊？再来，25章，他说天国好像10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请问一下，这个故事是主题是讲什么？这个比喻是讲什么的？有没有语文老师在我们中间？有没有语文老师啊？这个故事是讲10个童女还是讲天国？他想讲什么？故事是想说天国，用10个童女来说天国，他不是讲10个童女，不是有吗？天国好像是吧？前面的故事啊，你别跟神学家跑，这帮人基本上都搞不懂，他一弄就把你整糊涂了。明明写的天国好像什么？一开始天国好像娶亲的宴席，他讲的是天国，不是讲娶亲这件事，说天国是那么一件事情，现在再给你讲天国像这么回事啊，跟你说得很清楚了。但是呢，这个童女是帮助你明白天国这件事，主语核心思想你弄清楚了，他是讲天国，他不是在讲这个10个童女。
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那么天国是好比是这个童女啊，这就是我们讲的，它是主题。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那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有半夜有人喊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新郎来了什么时候喊的？半夜是指的哪个时候？1843年是吧？啊，1843年、1843、1844开始喊新郎来了。这个事情就发生在要来查这个礼服、检查礼服的这个时候了。所以童女都收起来，收起灯。童女代表教会，灯就代表了圣经，都有这个灯。但是呢，不是都有油，油代表圣灵。有一些这个油之所以没办法分配，是这个圣灵的油已经把它转化了，转化成什么了？转化成一个人的品格了。你的品格是不可以分给另外一个人的，别的东西可以分，这个品格咋分呢？分不出去。圣灵在你身上帮助你形成的品格，那就是你的。圣灵在那个人身上，他没有形成品格，油也给了他，他那个没有进行转换为基督的品格，他就灯里头缺油了，就这么回事。所以他后来再要出去买，他们出去买的时候，新郎就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门，这个门关了代表什么时候关的？简单一点，快一点啊！这个门关了就是什么？恩典的门关了，没有机会。那其余的再来就是恩门关了以后再来已经晚了，因为恩门关了以后说等待世界的就是什么东西啊？希腊灾是吗？对，我们待会儿再来讲启示录，再来讲这个问题。那么回答就是说，我实在是不认识你们，所以你要警醒，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恩门关闭，什么时候希腊灾降临，什么时候新郎最后的出来，你不知道。在这个十个童女在那等，新郎也在那等，那么新娘究竟是谁呢？我们来这个十个童女的故事啊，大概就是1833年到1844年这个传出的第一位天使的信息，这就是十个童女。那么1844年春季在等候新郎的时候，大量的教会拒绝了不灵的信息，那么这一部分呢就成为堕落为巴比伦教会。等候的时间是1844年的夏季，延续这个时候传出第二位天使的信息。到夜半的时候，就是1844年的八月，传出了这个夜半的呼声啊。这些东西呢，你们要去读善恶之争，就明白这些事。我就是把善恶之争呢给它总结了一下啊。如果以后有机会，就再来我们专门讲这些也可以啊。这个关门呢是1844年11月22号，这个外面那个门就关了，圣所的门关了，但是通向至圣所的门开了。同时呢，这个关门的第二层含义也是指福音的恩门最后的关门。所以这个关门呢，它有一个过程，它是一个从圣所的门关到最后的连至圣所的门也关了，它是有这么一个过程。那么这个新娘是谁呢？在启示录就为我们揭开了这个谜底。在故事中的童女代表了教会，新郎代表了基督，那么故事中的新娘代表谁呢？启示录的第19章第7节说，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就对我说，这是上帝真实的话。那么这里所邀请来赴宴的这些人呢是宾客，换句话说他们是教会。启示录第21章呢直接说明这个新妇是谁，他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上帝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谁？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所以天上的这个新耶路撒冷 就是这个心腹。这个新耶路撒冷就是我们前面说的什么圣所，就是上帝的城，就是上帝的国度，就是伊甸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高大的山还记得吗？高大山就是什么？圣所，就是圣殿，上帝的城，就是伊甸园。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这是我。那么他降下来以后，哎，你看这个啊，马太福音里边他也说了，当他最后来的时候，把这个公山羊和公绵羊分开，是吧？于是王要对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承受什么时候为你预备的？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我们刚才有没有看到说那个国度也叫做什么？圣所，是不是？圣所就是国度，国度就是圣所。这个国度什么时候预备的？创世以来。创世以来上帝预备的只有哪一样是他预备的，给人类预备的国度？伊甸园。所以这里边呢，你可以看到这个就是上帝呢让我们回去，回到伊甸园。因为一开出就是他在伊甸呢为人立了一个园子，把人安置在这个地方。所以在创世的时候为你预备的这个国，我给你留下来。那么在这个国度里边，我们昨天提到它这里边有一个很特别的标志，就是生命树。善恶树它已经在耶稣的身上实现了，让人望而得生。我们看十字架，这个耶稣也是望而得生，但生命树的果子啊，每个月都结果子，叶子为医治万民，它继续的在那成长。所以创世纪的时候把人从伊甸园赶出去，启示录基督就代表人类将伊甸园再迎娶回来，使他再重回人间。好，我们来看几段怀柱。善恶之争第十七章第一段，自从人类的始祖依依不舍地走出伊甸园以来，凡具有信心的儿女都曾仰望说应许的主降临，来打破那行毁坏者的权势，并带他们回到什么地方？失去的乐园。以诺，亚当的这个孙子，他在天上，他也是住在这个什么地方呢？他到天上去也是住伊甸园，而以前在伊甸园住过的这个始祖亚当，他的妻子子孙就眺望说，将来主要带着千万的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就看谁适合回去，谁不适合回去。昨天我们看了这一节经文，说从亚伯开始的义人都是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天上的上帝预备的那座城。我们已经看了那座城就是什么？真帐幕，就是圣所，就是上帝所支立的。他们都不会要回到自己的家乡。我每次看到这个就想到一首唐诗，这里说呢是功碑侠名剑照霜，秋风走马出咸阳。后边两句啊很适合我们传福音的人了，未收天子何皇帝，不你回头望故乡。我们出去传福音没有把天子的师弟收回来，不打算回到自己的故乡。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还有大量的地方是撒旦所盘踞的，我们的天子就派我们去替他出征。如我们离开远离家乡为他去宣教，未收天子和皇帝，没有把天子的师弟全部收回来，我没打算回头望故乡。所以我们出去传福音应该是有这样的一种心智。那么查案审判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呢？这一段话呢也是啊，在善恶之争里边的，说人们在第二十八章，人们在地上法庭判决时所表示的最深切的关注，只能隐约的说明在天上的法庭中所有的情绪。那是在审判全地的主面前，凡记录在生命册上的名字要一一的被检查，这是检查礼服的时候，是吧？
我们神圣的中保要为一切因信赖他的宝血而蒙赦免并得胜罪恶的人代求，使他们可以回到什么地方？伊甸的故乡。所以我们呢，上帝在进行查案审判，也是让我们回到伊甸故乡。这个伊甸园就是上帝的国，并带上冠冕和他同作后世，承受从前的权柄。谁的权柄？上帝赐给亚当的那个时候的权柄，重新的回归人间。在这个地方他要和他们一同做宝座啊，这个是善恶之争第二十八章查案审判的第十四段，大家可以回去再查一下，我们就不念了。那么千禧年的时候呢，上帝呢也是让我们与基督一同做王，来做他国的祭司，和他一同做王一千年，来审判恶者。因为地上犯的事儿，我举一个例子啊，这个前几年啊，在越南呢，他们就烧了很多华人的商铺啊、工厂、公司。那么你说中国要处理这个问题，他到哪去处理啊？中国在世界上有很多大使馆，对不对？你说处理这个问题，在哪个大使馆处理比较好？哪个大使馆该处理这件事的？越南大使馆，对不对？能不能驻美国大使馆来处理这件事的？啊，不行。天父呢，他在他的所有的创造的地方，他都有圣所。其实你去看了这个撒旦犯罪，圣经里面说你误会了在你那里的圣所，而且这个圣所是用了一个复数。圣所，地上的圣所不是唯一的，每一个有上帝的所造的森林的地方就有一个圣所，就有一个上帝跟他们沟通的地方。那么地上犯的这个事儿，应当在地上的这个大使馆来处理，是吗？我们现在用外交关系来看的话，如果假设中国和美国如果是关系恶劣了，你看有什么途径啊？第一步召回大使，对不对啊？第二步如果关系继续恶化怎么样？断交，把大使撤回了，完全没有。上帝呢，这个地上不跟他合作了，他先把人赶出去，把大使馆继续放在这儿，人类继续犯罪，怎么样把大使馆撤回去拿天上去。所以才有一句话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城池，建造的人就是什么费力。若不是耶和华是什么看守城池，是吧？看守的是哪个城池啊？你看守是枉然警醒，他看守的就看守一个，哪个？伊甸园。就把这个城池从地上拿到天上，他一直替我们看守，要看守到地上的罪恶解决才能够回来。那么上帝呢，是这个把审判的权柄呢交给他的使徒，让他们来审判天下。最后得赎的人呢，也是要进入圣城。这里边呢是善恶之争的第四十章啊，我在这里啊也是给大家看一下。那么我们今后到天上去，他又说是到圣城。前面说我们是去哪里啊？伊甸故乡，对不对啊？这里说我们是去什么地方？圣城。那么上帝的圣城是不是就是伊甸家乡？当这个亚当看到这残酷的钉痕时，他不敢投身在主的怀中，只是谦卑的俯伏在他的脚前，说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的。救主温柔的把他扶起来，叫他再看伊甸的家乡，就是他长久离别的老家。所以得赎的人最后我们还回到什么地方？伊甸园。我们说进天国就是进什么地方？伊甸园。天国的福音就是伊甸园的福音，就是要你人类重新回到伊甸园，重回生命树，重回生命树，你才有了永远的生命，可以和永生的上帝永远的同游。那么再看一节经文呢，亚当喜出望外的看到自己从前所喜爱的树木，这些树上的果子是他在无罪而快乐的日子中所摘取吃用的。他见到自己所亲手修理过的葡萄园和自己曾经爱护过的这些花，他充分地体现到当前的现实。他认明这的确是光复了的伊甸园，并且比他出王的时候更为美丽可爱。而这伊甸园就被称之为上帝的乐园，上帝的子民蒙救赎。当耶稣出圣所出伊甸园，把里面的问题解决了，
回来的时候把我们再带回去，就是带着人类一直想回去的伊甸的乐园。当这件事情完成之后，救赎的计划可以说就基本结束。那么我们这一堂呢就到这，就是我们很快的那个日子即将来临，我们会很快的就要回到我们的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家园。好，我们休息一下，下堂再继续。